感谢神，再次我们再来回顾整个第创世纪的11章到第11章这一大段里面的一个内容。已经有的人写书著作，有关于这个1到11章里面哈，这个他用这种神的一种双重的一种图画，来表达出神的一个整个教导的一个重心点是在哪里。我想那个王神父啊，他的那种双重的这种话，他不断的来跟我们谈到，从创造的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两次的创造里面，这个的确有一种重复的一种表达。在这个创造这幅画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其实在不断的强调有相同的描写法。就第一章里面，大小二光在天上的一个管理，同样的，在第二章里面，人也是在地上来管理，同样都是谈到一个治理的，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上。同样在伊甸园中间，我们看到有两棵树，可以吃的跟不可以吃的这两种。同样的，第一章里面有谈到食物的条例，第二章也谈到这个两棵树的果子，这个食物的条例。第一章里面谈到是一个用结壳、结种子跟青草做分别，第二章用生命跟知识啊这样来做一种分别。那这都是一种不断的重复的一种描写法。同样的，在第二章里面，他也给我们透过男人跟女人之间的一个分别。男人是承继神的命令，但他需要帮手，所以他第二章里面要给我们描写到女人就要成为一个帮手，是在男人的旁边成为他的帮助者的。同样的，我们在整个这个创造的过程最后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吩咐人是要看守伊甸园。当人违背了神的命令之后，到了第三章，神是叫天使来看守伊甸园。所以也有两种的看守，一个是在犯罪之前神给人的一个看守，跟犯罪之后神叫天使的一个看守。所以他是不断的用这种相同的一个画面来给我们描写。同样在这个创造之后中间的这个犯罪的这个过程的描写中间，从第二章的25节到第四章的16节这两大段，始祖的犯罪跟该隐的这个犯罪的问题上，其实他也给我们描写出很多相同的画面。我们看到第一个画面是死亡的问题，神对始祖说，你吃的时候就必定死。那一直到第三章里面，那个死确实没有一直出现，那一直要到第五章亚当死了。所以那个死，我们不知道那个死他是要强调哪一方面的死。但是如果从第二段的该隐的死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该隐的死他是完全是离开神的面。所以有两种死亡，一个是肉体上的死，一个是离开神的面的死。所以死亡它是这两方面都是包括在一起的，肉体的死跟离开神的死。如果是因为罪，那这两种死都是一种闲话；如果不是因为罪，那当然肉体的死跟这个离开神的面的死它就有不同的含义存在。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也有两种要求，神的一种要求人要去制服的。我们谈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对夏娃的一个吩咐里面，3章16节 谈到女人要念慕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却要制服她，要管理她。那同样的，在神对该隐的说话的里面，也谈到有相同的，该隐应该要去对那个罪，他应该要去制服。丈夫对于妻子的一个管理制服，和人对罪的管理制服，他故意把这两个事情变体的，那这个就相当给我们相当一个要去思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次序？罪做了王，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不再让罪成为真正他是在我们生命中做王的。同样的，那今天我们可以让女人继续在一个这个世界里面，他强调要跟男人平等，强调要甚至要压制过男人，那这个就等同是罪要来做王一样。那作为一个神遵行神旨意的人，我们对于神所命定的次序里面，在家庭中丈夫跟妻子之间的一个次序分别，就如同基督跟撒旦跟比列这个之间，他还是有很清楚的做一种区分，一种分别出来。他神有要求，有不同的一个次序，不同的一个要求，你去制服他。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两种的驱逐，对于始祖的驱逐离开了伊甸园，同样的对该隐也是离开神的面，他离开往更东边的去，所以不断的离开伊甸园，离伊甸园更远的地方啊，不断的表达是离开神的一个恩典，离开神的一个光照，这两种驱逐。同样的，我们在第四章里面也看到两个不同的献祭，一个是蒙悦纳的献祭，一个是不蒙悦纳的献祭。那就可以看出来，原来献祭是一个让人重新回到神面前的，这是神所定的一个方法。但是神所定的方法，且要按照神所定的一个时间、地点、样式，按照神的律法典章，才能够蒙神所悦纳。不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啊，这样的一个献祭也是不蒙悦纳的。所以看出有两种的献祭的方法。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夏娃连续两次的面名。第一次的面名该隐的身上，我们看到失落了，该隐成为不是能够达到夏娃所命名的一个期望。当他在命名赛特的时候，就是又重新一个新的一个族类的开始。所以这个一个重新的命名里面，连续两次都来表达出他有两个不同的面相。那在整个从第四章的十七节以后，谈到该隐的后代一直到赛特的后代，那这两个族谱之间的一个记载，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到他有不断的用相同的文字来文学的描述，一个是两个以诺，两个以诺，一个以诺是被他命名成为一个城的这个以诺，和一个跟神同行三百年的一个以诺。我们刚才教的弟兄也很清楚的跟我们解释过了，人的建成如果不是按照神的心意，人的建造是成为一种反抗神的一个标志，所以第一个以诺就成为一个反抗神的一个标志，而第二个以诺就成为是遵照神旨意跟神同行的一个标志。所以这个两个人以诺也成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图画来做一个对比。同样在拉麦的身上，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第一个拉麦是这样一个残暴，跟第二个拉麦有那样一种叹息，那一种期盼，这个两个拉曼也成为一种很明显的一个对比的图画。那同样的，在第五章里面，他故意也描写的一个形象的问题，有两种形象。第一种形象是按照神的形象，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他也谈到了另外一个是 人犯罪之后亚当的形象。那个是在亚当犯罪之后，他也生了一个人，这个人也是跟他是相同的形象。所以一个是还没有犯罪之前有神的形象，跟一个犯罪之后人所生出来的也有相同的人的一个形象，一个属天的，一个属是人的，它有两种形象啊，也有两种的对比。同样也有两种的族类，就是该隐的族类跟这个赛特的族类里面，一个是属人的，他不断的强调他的建成，他的多妻，他们的财富，他们在人类的文明音乐上，甚至在人类的这种科技武器啊，这样的属于人的这种层面上不断的发展，而却不能够带人来到神面前。同样的，那属神的族类，他故意给我们谈到从赛特以后，他的儿子以下就开始有呼喊主的亚威的名，有与神同行的以诺，有从期盼从这个地的咒诅中间能够得到释放的这个拉麦，不断的来强调人期盼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跟神有一个和谐的关系。那这个两种主类期盼主反映出啊，一个是远离神的，一个是期盼愿意回到神面前的。同样的，我们在这里来看到第六章到第九章有关的洪水的这个毁灭，以及洪水毁灭之后神再次的应许再造的这个画面上里面，洪水的兴起到洪水的淹没，它是文章上来讲它是很故意的做一种对比，那都是谈到一百五十天里面做一个对比性的一个洪水的淹没跟洪水的消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它也有不断的图画，有相同的图画来跟我们做一个对比。第一个图画是看出来是有两种人，就是我们看到的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十一节到十二节里面两次的记载，有关于世上的人他们心中所行的、所思想的以及他们所行出来的都是恶事，都是违抗神的，那这样的一个评判很清清楚楚的在我们面前。同样的，他也记载的这个义人亚挪亚，他也是连续两次来评判挪亚这个义人。在六章的八到九节谈到挪亚的与神同行是一个完全人，同样的在第七章的第一节他又再次的记载挪亚是一个义人，所以在第七章里面谈到他有三次他遵照神的命令，所以有两种人，等同他前面谈到的有两种族类一样，一种人是心中思想的是恶，所行出来是恶，一个是跟神同行，一个是一个真正的义人。那同样的有两种的活物，我们看出来在第七章里面特别给我们记载有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同样在第八章里面也给我们看出来有两种鸟，乌鸦跟鸽子，一个是洁净一个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有两种的活物，等同是两种的人一样。同样的，在我们这里看到说，那这个就神所说的话语的里面，神连续了两次说他要灭掉这个全地的人，在第六章的第七次第七节谈到神要把这一切统统要灭掉，在六章的第十七节对挪亚说的时候，他再一次的又在记载神要完全的灭绝。同样的，神也在这有两次记载神绝对不再灭绝，在第八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神说他不再灭绝，在第九章的第十一节也再一次的透过立约也说神不再灭绝，所以都是两次的要灭绝和两次的不要灭绝。 同样的，我们在看到他对于约的一个立约的过程，也是同样的记载的两次。六章的十八节，神对挪亚说他要跟他立约，同样的到第九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七节，神再次的跟挪亚跟在跟万物的一个坚定他的约。所以约的一个记载，它也是不断的在重复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有两次的这样一个图画。那到了第九章，刚才家的弟兄说第九章的后半段一直到第十章，有关于挪亚跟他的儿子们的这个记载的过程中，他从挪亚的一个喝醉酒开始，他的儿子的行为，跟以后第十章他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代，这刚好也成为一个彼此做对比的一个图画，都是有两个开始。第一个图画是谈到挪亚开始成为一个农夫，同样的在第十章第八节也开始记载宁禄成为一个猎户，英勇的猎户，两种的开始。同样的，我们在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迦南跟约旦这两个人的描写，它是等同是很类似的一种描写法。迦南有十一族，约旦有十三族，都是最多的，他们的多子，他们的多种族，也都描写他们的境界，他们从他们的居住的地区从哪里到哪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迦南跟约旦，而约旦我们刚才教的弟兄有说这是阿拉伯人。这两组，迦南族跟阿拉伯族，实际上在以后的历史里面都是成为以色列人的世仇。所以这个在描写上他也故意的两个图画。同样的，他也记载有关于宁禄，连续两节都记载他在亚威的面前是英勇的猎户。一个是他本身是在亚威的面前是英勇的猎户，以后也在众人的面前，众人有这样的俗话说，在亚威的面前是英勇的猎户。你说，你只有宁禄本身他是这样，就以后的人也是这样，这成为一种评判的一个准则。那我们在上个安息有说过了哈，这个在亚威的面前是英勇的猎户，它绝对是一个负面的评判的标准，它不是一个正面的评判标准。同样的，我们也看到该隐的后代所描写的荒华，跟韩的后代有相同的一个描写法。第五章里面第四章里面，该隐的后代这样的一个文明的发展，跟韩的后代的文明发展，你在宁禄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到他是有故意的一种两个画面，在我们做一个比较。那最后的第十一章里面，刚才教的弟兄有说了，实际上第十一章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负面的一种描写法。整个一开始谈到是同一个嘴唇，也是同一个嘴，同一个民族，跟第十一章第十节以下，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宗。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相同的一个原则。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相同的失败，在建城建塔，以至于他们被神所把他们变乱，然后把他们打散分散到这个全地上面。同样的，在闪的后代里面不断的生养儿女，一直到他拉最后的死亡不孕，然后这个人的年岁从第五章里面都是八九百岁，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四百多岁，甚至到最后是两百多岁，甚至拿鹤是一百多岁，年年的下降就不断的谈到死亡的临近，所以都有相同的一种失败的记载。同样家的弟兄也有谈到说， 住在那里这个字，在第二节跟第三十一节，住在哈兰跟住在示拿，他故意用这个字，这个字来表达这样的一个停留，绝对不是神的意思。住在示拿，绝对不是神的意思，因为神要人分散到全地去。同样的，住在哈兰也绝对不是神的意思。神是对亚伯拉罕启示，他要到往这个神所要他去的地方，所以他们记得说他们是往迦南去，还没有到迦南，而在哈兰住下，所以哈兰绝对不是神所要叫他们去的地方。所以住在那个地方，就显露出这个地方绝对不是神要他们定居的地方。同样的，我们用怎样的一个文章的描写法，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最后的描写是挪亚，挪亚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描写的中心点。同样的，从第六章以后一直描写到第十一章，最后的结束点是塔拉。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塔拉的失败，其实要带出那个特别的亚伯兰，因为亚伯兰跟挪亚是一个特别神要拣选的人，塔拉不会成为神所拣选的。虽然他是描写的文章最后一个，但是透过他生出亚伯兰，他的失败就不成为神的失败。他透过他的生出这个亚伯兰这个人，那亚伯兰他就成为神特别所拣选的。就整个文章一到十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他提出有两个完全的，一个是以诺，一个是挪亚，都是特别记载与神同行的两个完全的，其他的没有是被神特别把它褒奖啊。当然这个亚伯他没有记载是与神这个同行的，不过是谈到他的献祭蒙神所悦纳。但是如果就文章的他特别的强调法，那他是要把以诺跟挪亚这两个人做一个对比，都是一个完全的，是与神同行的人。同样的，也有两次的完全的大背叛，挪亚时代的大背叛跟巴别斯塔时候的一个大背叛，都是全人类的背叛。亚当夏娃当然是只有两个人，但是他们的延伸出来的后代之后有两个大时期的一个背叛，挪亚时期是全人类的背叛，巴别塔也是代表一个全人类的大背叛。所以有两个完全人，也有两个大背叛的时期。同样的，我们如果把这个从创造一直到最后的失败的过程中，他其实也谈到有两个约，创造时候的神对亚当所说的话，虽然他没有用立约的角度，但他所说的内容跟他对于挪亚立约的时候所说的是相同，都完全一模一样的。对挪亚说他要生养众多，他们被托付来管理 万有万物。同样的，对于食物的条例，整个从第九章这个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里面，这个整个可以来把它看作这是一个食物律。食物律里面它包括了这个杀人的问题，因为流血血不可吃，它也是实际上是它包括在食物条例里面。所以生养众多、管理万物跟食物律这三大主题，我们看到在亚当神对亚当说话的内容里面也同样都被说出来。所以亚当之约和挪亚之约实际上它是两个约，它是一个扩展，也是一个对比，它不断的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描写，这样一个教导。我们讲了这么多有关于不断的用重复的一个图画文章用词，不断的来跟我们表达出相同的一个教导，那到底神要教导什么？ 人到底透过这样的不断的一个方式，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那立法的教导的一个中心点，它不是要我们只是说知道神的一个历史记载，它也不是要我们只是去明白原来这个从列祖到现在所经过的这一些啊，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警戒而已。如果按照新约的角度，它也不是只是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教导，我们认识了，那我们就要来相信神的救赎而已。不是只有单单相信福音就好，不是相信说啊神永远留有余种，就觉得不是他教导的最中心点。不错，神不会失败，神永远留有余种，神永远赐下他的应许跟祝福，但这不是神要教导我，他神所要的只是这样而已。他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一些，他来教导我们。他要的是一个能够在一生中完完全全达到神的要求，达到完全的地步的这样的一种人，才是神要的。所以从挪亚、以诺的这个完全人的这个榜样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神使用这一种人。同样的，亚伯兰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不出亚伯兰的行为是什么，但是以后从第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四章结束的时候，亚伯兰成为一个完全人。那他记载的目的也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记载教导我们，人也许一开始不是像以诺、像挪亚一样的是那么的完全，是在神的面前被神所称夸耀的。但是如果能够人能够像亚伯兰，从他的呼召一直到他不断的在人生的旷野中间，他不断的去经历他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不断的改变，一直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那我们在刚才所说的整个第十一章的最后结束点是他拉，他拉的他的神娘众多上面，在要定居的这个产业上面，他失落了，他达不到神原先要的一个目的。但是亚伯拉罕达到了，神应许亚伯拉罕透过他所生的撒拉以撒，以后应许的他的后裔是要像天上的星、地海边的沙这么多。那在生养众多上，他达到神的一个应许的要求。同样的，他的迦南地的应许，他也神也不断的透过他在迦南地一辈子，他啊除了第一次离开了迦南地到埃及以外，他就不再离开这个迦南地了。他知道这块地虽然到时他没有得夺，他凭着信心他不断的盼望。所以亚伯拉罕他把他父亲所达不到的他达到了。所以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来整个创世纪其实五经里面他就不断的跟我们这样的一个相同的一个教导。今天神要的绝对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不是要一个只相信福音就好，只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那个是一个起头。那样如果只把这个东西当作我们的人生目的，那就会说啊，有的那我死了才相要死之前才来相信耶稣就好了，我就可以进天国了，那绝对不是神的旨意。今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我们也能够更加的确定，我们今天为什么蒙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旨意，就是在于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而要讨神的喜悦，绝对是能够达到神所视为完全的。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他对他的群众说，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你们也要完全，就绝对不是一个勉励的话而已。很多人把它当作是一种勉励的话啊，我们人生就是要不断地去达到完全，我们努力努力就好，但神绝对不是要求我们达到完全，这绝对是一种谎言。 如果耶稣所说的话只是一个勉励的话，那我们知道耶稣是能够达到完全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为什么他跟随他的人，保罗最后也说他当打的仗当跑的路他都跑完了，他在神的面前他没有亏欠。既然有耶稣基督，有保罗成为我们的榜样，神是完全的，他要求蒙他所造的人是一个完全的，这个绝对是神一定要去达成的。而也只有撒旦不断要来跟我们攻击，跟我们迷惑，让我们落入在人的一个失败的过程中，来认为我们是达不到的，而神永远就失落了，那是撒旦的一个最大的计谋。今天我们从一到十一章里面，我们再次的来确认今天神要的是什么，那我们就应对这样，我们要尽我们全心全力来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神。